感谢主，我想下午继续用一个专题跟大家一起来做学习哈。这个主题叫做世代的洪流，为孩子来立界限哈。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我们这几年哈，应该说在这十年之间呢，其实在全球包含了外在的环境天气都有很大的巨变哈，也包含人的价值观哈，其实还有很多这些罪恶的事情哈，还有过去我们在道德方面所不容许的事，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慢慢的都变得合理化合法化这也是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要一起去面对的部分哈。用这个世代的洪流哈，这个世代很多的潮流就像洪流一样，我这 plus 哈，我们发现有时候又急又快，我们看见很多人可能在河里面要做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想到有时候来不及撤这个洪水就从这个山上流泻下来，造成他困在这个沙洲之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报道，所以我们本身如果父母亲都站不住，我们对真理的立场就不够确立的时候，我们自己很可能也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这些洪流之中把我们的信仰给冲去。那今天我们如果能够站得住，更重要的我们要把更正确的这些道理真理能够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那从小对孩子的教育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让他知道说神的界限在哪里。下一页，我们到在魔鬼末世的工作里面，我当传道如果以神学院进来来计算差不多20年，我觉得这前面的10年跟后面的10年，整个牧会的感受，真的会不太一样，也发现了这个魔鬼在末世的工作，就是来模糊真理的界限，来看下一页。所以撒旦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的第16章，启示录我们来看第16章，启示录第16章，我们来看到第13节，启示录16章来看第13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兽口龙口假先知的口中出来，那这边提到，魔鬼末世的工作好像什么？好像污秽的灵，这个污秽的灵用一个象征，用什么？用青蛙，这个跟青蛙什么样的关联？我们想到青蛙想到什么？它的口张开啊，比它的全身还大，对不对？它的口就占了它身体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比例，所以在所有的动物界昆虫里面，这个青蛙真的是很特别，它的嘴巴很大，所以可见呢，污秽的灵在这个末世它的工作就像青蛙的口一样，所以它会从口里面所发出来的一些思想一些思维来去迷惑人，那这边提到了有三个口，叫做龙口、兽口跟假先知的口。好，那这边所说的龙口，这个龙是谁？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12章。12章，我们来看第9节，启示录12章的第9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好，这边讲的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背后的灵都是一样的。就是借着魔鬼，又叫做古蛇，又叫做撒旦，他的工作就是来迷惑天下的人。他如何来迷惑？借着他的口讲出的话，借着世上的思流思维，好像这个洪流一般要把我们给冲去。好，我们来看他的工作，我们来看到第15节，我们来看到第17节，启示录的第12章15到17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河，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那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站在海边的沙上。我们刚定义这个蛇，这个龙就是魔鬼，在妇人就在妇人的身后。 我们的后脑勺没有长眼睛，眼睛只有看得到前面，在身后代表是我们防不胜防的时候，魔鬼的工作就在妇人的身后来去做他的攻击。这个妇人预表谁呢？他谈的就是指教会。所以可见蛇魔鬼会在教会身后，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从他的口里面吐出江河，这个江河要把我们给冲去。但是十六节说，地帮助妇人开了口，把这个龙口吐出来的水给他吞了，代表神的保守。所以可见到了末后，当然魔鬼的工作一波又一波，但是神他也会帮助教会来去抵抗。我们来看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好，这个儿女讲的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好，所以后面特别提到说，那个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可见魔鬼在末世的工作就是来破坏属神的教会。所以魔鬼在最后里面他最怕的是谁？就是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怕我们呢？到底怕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这是一个撒种的比喻，当中有一项撒在路旁的，提到了那个状况。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我们讲的田地就是人的心田。所以魔鬼会在属神的这个心田，在我们的心田工作，他会把神的道那个种子给吞吃了。我们来看十二节，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所以魔鬼在末世的工作就是把属神的道给夺去，有关于得救之道给夺去。为什么要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我们认定末后的真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所以在整个末后魔鬼的工作全部聚焦在哪里？真耶稣教会。所以真教会就是末后一个属灵的战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觉跟准备，属灵的战场就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都是指的那个妇人、那个教会、那个儿女，都是属神的儿女。所以末后魔鬼的工作不在别的地方，不在别的教派，不在别的宗教，就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所以真教会未来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征战，魔鬼会在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工作，就会把神的道给吞吃。我发现有些信徒一不来聚会，你看他所行的所做的比外邦人还要外邦人，那就是心中的道被夺去了，恐怕我们信主得救。所以魔鬼何等愿意让我们离开神，所以他会透过各式各样的诱惑来诱惑我们。这就是我们在末后我们要有一个自觉。所以魔鬼会在哪个方面吐出水来，来冲击成为一个洪流，让我们能够从当中流失了我们的信仰。第一个，思想方面的思潮，思想非常的可怕。我们可能过去从小我们所接触的环境非常的单纯，我们这一辈老一辈的中间一辈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活在比较淳朴的过去的华东地区还是其他地方，我们的思想观念都是趋向保守。慢慢发现这个时代一直在改变，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可能过去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有一些警觉，会做一些抵抗。但是活在这个时代的孩子呢，他接受的就是这样。当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对错的时候，当他又不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又没有神的道在当中，他的标准就是社会给他的标准，给他的思潮。你不要指望着现在的学校教育，有时候现在教育我们今天提到有关于同性恋的议题，同性恋专法的合法，所以现在可以很公开的在课堂上去讲这个论点。我们的孩子如果没有明确的真理的知识，很容易就随流失去了。我们知道说人的心是神跟魔鬼争夺的地方，那个战场。我记得小时候一个儿歌是我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比较大。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心就是神跟魔鬼的战场，是不是能够让神跟魔鬼得胜取决在我们的意愿。我们究竟要让主耶稣在我们内心作王呢，还是要让撒旦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在做选择。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很正确的思想，我们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毒害，很容易的我们就会走偏。第二个是价值观的潮流，放纵情欲的潮流，所谓的放纵主义啊，哎呀反正人生短暂嘛，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哈，以后再说哈，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论点哈，包含了鬼魔的学理的潮流，还有不法恶行的潮流。所以慢慢的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说啊，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你过去的信仰好不代表现在好，你现在的信仰好不代表未来好，我们要一直保持着与神之间的连结，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过去一起长大的这些宗教教育的同学，我们的好同工，可能在一开始我们来到细致的时候，过去这些同工都是很好的同工，我们都非常的爱主啊，我们一起盖了这个会堂，我们一起做了很多的服事。可是回头来看，有些人现在在哪里？已经不在了。他们去哪里了？以前这么热心的人，他们去哪里了？我常跟一些传道在讲，我们在大专的时候，好多团契的干部，那些优秀的这些青年都比我们好好几倍，我们这个不成才的什么也不会的竟然出来当了传道，那边他们优秀的跑去哪里？不知道。这是让我觉得说很惊讶的事情。所以可见呢，如果没有主的保守，我们没有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不要以为你是刚强的，我们没有办法抵御这个罪恶的环境。如果你不让自己进到教会来，我们就会受到社会世俗化的一个影响。你今天安息生日来到教会，我们能够受造就受保守，我们有神的道之论，我们的孩子也能够领受到神的真理，他少一个小时到教会，他就多了一个小时在这个社会里面受到社会的诱惑试探以及污染。所以这就是我们父母亲从小对孩子要一个非常清楚的教育，也就是界限的教育。我总觉得魔鬼在末世里面他的工作是什么？模糊真理的界限。第一个，对罪的模糊化。过去对罪很明确，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这个时代怎么样，对错不分。我们也觉得说不对的事情既然可以变合法，甚至可以变合理，比方说婚前性行为的正常化，嫁娶外邦的普遍化。过去我们还小的时候，传道常常在讲，可是现在有多少讲台在讲这个部分？如果本身我们的子女有这个问题，嫁娶外邦的问题，如果领会者都存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道理谁敢讲？没人敢讲。那一不讲，大家都是这样，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包含了婚外情的合理化。过去离婚总是是我们教会以外的常听到，可是离婚在教会里面这个比例越来越高。还有最近啊，我们2019年在台湾啊，所啊这个同性恋的合法化，都让我们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明明公投反对的这么多，怎么后面一个大法官的视线，它就变成合法的事情？这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哈，就是我们看见了魔鬼在幕后的工作，模糊那个对错的界限。好。我们当然会讲说，哎呀同性恋很可怕啊，进到教会怎么样啦、啊、我认为现在对整个教会最大的影响，造成教会的软弱是在哪里？婚前性行为的正常化，还有嫁娶外邦的普遍化，这个会让我们的信仰感到非常的软弱。如果这一辈我们只有来信主，另外一半跟孩子都买来信主，那你的下一代你的信仰就变成终结者，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传承我们的信仰。好，我们来看，其实道德的堕落的演变，我们看很多事好像很文明的表现，却是走向了更深的罪恶。好，我们下一章，好，你直接把它全部把它弄出来。好，道德堕落，这个时代是不断的堕落的演进。我们可以从那个同性恋的事情来看，70年代同性恋普遍的社会的价值观，它是罪，它是罪，这是普遍社会都是这么看。如果以宗教信仰提到它是违背道德、违背圣经，都说这个是人的罪性。 那到80到90年代，有人说同性恋它是后天的，是个病啊。有人说是因为原生家庭创伤造成的创伤的症候群变成一个病态，说那是一个病，并有很多的科学医学很多的解释跟研究哦。原来是从罪，哎呦，开始变得后天的是病哈。到90到100年代，同性恋有人说是上帝跟他们开的玩笑，他们存在一出生，他们很无奈，他们的基因当中就有同性恋的基因哈。到现在没有医学可以证实，也不可能被证实。我们直接回到圣经，创造的主宰就没有这样的创造，怎么会有这样的基因哈？我们看见了，到了90到100年代变成一个妥协。为什么会被妥协？因为人权的意识不断的高涨。那接着呢，100年代之后，同性恋在各个国家，在台湾已经合法合理，个人任意而行，心中无神，常常目中就无人。当然今天呢，如说我们要回到那个这个法律里面的保障，对，它可以保障人的基本人权，但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人权不可以高过神权。你人权再高，你不要忘了还有天的存在，还有神的存在，神说了算，而不是你说了算。所以人权再高也不可以高过神权。所以我们这样来看以同性恋的时代的演变，它是一个整个堕落的演变。所以今天人的罪如果不解决，人权的高涨就是在人的生命的一种罪权的伸张。很多现在所标榜的东西，人权所提出来的东西，如果你背后去看，都跟罪有关。慢慢你会发现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东西会一直出来，人权都跟放纵肉体有它的关联，因为人带的罪性。如果今天人的罪不解决，人会不断的走向灭亡的地步。除罪化、合理化、正当化，接着就是神的刑罚。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同性恋的事情不是只有这个时代有，你注意读利未记的18章、20章，圣经特别提到过去的迦南地、过去的埃及地，这个已经发生了。那在整个利未记18、20章几乎是可以对观的，而且用很长的篇幅在论到有关于性伦理的规范，几千多年就已经有了，神已经很清楚的规定，包含了这个异性的乱亲乱伦的事情，在自己的妻子以外还有性的关系，这是异性，已经很严重了。在更严重会变得同性之间叫做逆性的事，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苟合，在更严重人跟兽的迎合，这个圣经老早就有。所以当人没有办法去约束自己里面那个罪权的伸张，不断的允许自己违背神的诫命跟道德伦理的规范，一直到后面人跟兽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看见它有不断的层次，所以淫乱它有不断的进阶版。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呢，神对该隐这么讲，继续下一页，对，这个就可以，罪会恋慕人哦。圣经很少用这个去形容哦，罪它会恋慕人，我们可以想象一对男女恋爱之后，看不到他是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所以被罪恋慕，你没有他不行。这个好像什么？好像人跟毒品的关系。毒品一旦吸了之后，你在短暂的痛苦当中，你觉得你是最快乐的，但是一旦没有毒的时候，你是最痛苦的。但是人可以为那个短暂的痛苦、短暂的快乐换取很长的痛苦，那就是一个捆绑。所以他会恋慕人，圣经说你要去制服他。所以保罗过去生命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在罗马书的7章23到24节，我真是苦啊，神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他接着讲，感谢主，我们靠着主就能够胜过，就能够脱离。所以罪啊，他不能让他变成合理跟正当，而是当我们有圣经的真理当标准的时候，我们就要停损了。到这个阶段我们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知道罪在人生命他要作王，我们要靠着主来得胜，能够来胜过。好，我们继续下一章。神赐给人自由意志，人可以自己来选择，但是每个选择都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来看下一章。 在伊甸乐园，你看神怎么给人自由意志？哈，创世纪的二章十六节说啊，园中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啊都可以随意吃哈。下一章，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为什么？因为是界限，一旦越了界，就怎么样？必定死啊！所以可见呢、啊，神给人在创世纪里面已经给人自由的意志，所以在国中的园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当然当中有很特别的一棵树叫做善恶树，你绝对不能吃。你可以吃生命树，你永远活着，但是你千万不要吃善恶树。但是人偏偏不选了生命树，却选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造成人生命现在我们都要面对劳苦愁烦生老病死的这样的循环跟状态。所以我们在整个选择里面，下一页哈，我们是要付出代价。所以神给人自由，但是必须在界限里面，界限里面的你可以随意，你有这个自由，一旦越界，我们的结果就是死亡。下一页啊，从这个当中啊，我们知道啊，自由虽然是受约束，但是却是有保障的。这个界限谈的就是神的律，谈的就是圣经的真理。一旦越过界限之后，就是放纵、悔恨、痛苦，接着就是死亡的问题。好，这是从历史当中可以看得到，也可以从每个世代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结果。好，所以神给人自由意志，但是人在选择这个事情，你要懂得承担这个责任。你看在生命记的三十章第十九节，摩西怎么重生呢？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都摆在你们的面前，但你要拣选生命，如此你的后裔都能够存活。所以在摩西准备要离世的时候，特别啊呼天唤地要向他们来做见证，把生命的路跟死亡的路、祸跟福的路摆在他们面前，期待他们要能够拣选生命。但是后果呢，他们却选择神不要他们走的路，所以造成啊很多人在这个道上啊，甚至没有办法走到迦南地，在旷野，很多人就死在旷野。哈，我们看下一页。我们知道，其实，在伊甸乐园哈，有两棵树，我们刚提到生命树跟善恶树的果子。那什么叫做生命树？意味着什么呢？来，下一页。啊，就是相信神、顺服神、跟从神，还有渐渐向神。那善恶树呢？象征的就是不信神，走自己的路，自己承担后果，要变如神。哎，不一样哦。所以我们想一想啊，虽然这两棵树可能洪水泛滥之后就已经不存在了，可是这两个无形的树在我们的生命是一直存在，我们每天都在这两棵树当中来做选择。你是选择走在生命树，来相信神、顺服神、跟从神，慢慢的形象变啊，这个渐渐向神，还是走着人世间所走的善恶树的果子？不信神，你要对人生自己负责，你要变如神。这个时代啊，哦，很容易造神。这个时代心中无神，自己要做神，就会产生了更多人生的困境。好，下一页，我们来看圣经哦。我们用这个家谱来看哈，哦，我后来这样去分析去看哦，还蛮震撼的哈。哦，圣经里面我们看亚当在伊甸乐园提到他生了该隐跟亚伯，对不对？好，那其实从他后面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用这两棵树里面他们这两个有不同的系统。那其实亚伯从这个献祭，我们都知道亚伯是属神的系统，因为他平常行得好，他也知道什么是合神悦纳的献祭。但是该隐他并不能够理解，他走的是善恶树的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后代，就像创世纪里面第六章的第二节，他怎么说呢？神的儿子们看见了女子美貌，就随意嫁娶，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后面不是都是亚当的后代吗？怎么到了创世纪的第六章，圣经特别提到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们美貌？那除了神创造这个体系之外，还有不同的体系吗？其实不是的。 我们这样来做对应，所谓的神的儿子们就是本来是亚伯，那到后面呢，因为啊这个该隐嫉妒亚伯，给亚伯把亚伯给杀了，那后面呢神又特别啊赐福亚当跟夏娃，又生了这个赛特，所以赛特的后代就是承接亚伯，他是属于神的儿子的系统，他是怎么样走在神国的路上，所以一直到以挪士开始有所谓求告神的生活。好，所以我们看这两个系统就像这两棵树的选择一样，所以该隐的后代走的就是善恶树，他是没有神的，他是人类文明的代表，他越走在人世间他是越有成就的，但是我们看见了赛特的后代好像并没有那么样的文明，可是他们却是怎么样寻求神的生活，所以整个系统从此就变成两边了哈。我们就看这个图哈，你看从那个该隐的后代到了拉麦，到了拉麦哈，到了拉麦是怎么样破坏了一夫一妻制，他是多妻，这个拉麦他会杀人，他会有暴力的倾向，而且非常的骄傲，所以拉麦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是有能力的，既然有能力他就不会想靠神，所以他走的路线就是无神的，选择的是善恶树的道路，走向世界的路。你看拉麦的后代都很有成就，好像亚巴哈，这个亚巴是游牧业的祖师哦，还有这个尤巴哈，他是啊这个弹奏乐器的祖师，很会做乐器哦，这叫做享乐主义哈。还有土巴该隐哈，他是铜匠铁匠的祖师，好战主义哈。亚巴、尤巴、土巴哈，好像都是巴哈。可是我们就看见怎么样，他这个后代啊很有智慧。反观我们来看赛德的后代到了以农是什么意思，是软弱的，是必死的，是脆弱的哈。但这个后代一直走到挪亚，抱歉，以诺，在圣经里面谈到以诺，我们想到就是与神同行，对不对？好，那接着呢到了马土撒拉，那这个马土撒拉的名字是带有预言性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死了之后神会用洪水来毁灭世界，因为他的名字很特别，他有预言性的。好，那一直到这个挪亚，那神就定义，因为当时整个地上的人都败坏了，如果再不守住挪亚一家八口，可能后面都沦陷了。神既然创造人类是为了来荣耀他的名，如果到后面人都走偏了，神的儿子看见人女子美貌都随着人的女子的系统走，就没有神的系统，那神创造人类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神就留下了挪亚一家，让他造方舟，所以一家八口都能够得救。那整个该隐的后代呢，还有其他的呢，都死在那个洪水泛滥之中。好，我们来看这个数字很特别哈。我们先来看这个创世纪，我们来看第五章。创世纪，我们来看第五章，这是圣经刻意的来做一个安排哈。马土沙拉的名字有预言性。好，马土沙拉活到几岁？969哈，有些团契叫做969团契哈。我们来看哦，在整个预言里面，一直到挪亚600岁，哦。我们来看对应把它加减，真的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神用最大人类的寿数去宽容人类，但是在挪亚传义道的时候没有人要悔改，到后面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他们什么时候突然惊觉，诶，这个挪亚传的警告是对的，一直到洪水泛滥的时候方舟的门已经关了，他们才知道啊，我们错了，我们应该听挪亚传警告，传了多久？120年。所以挪亚也很辛苦，哎，怎么传都没有人信，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哦，借着我们的传他们的不信来定他们的罪，所以传福音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他信，而是一种宣告，一种义务，也是对世人的一种定罪的过程。所以传福音没有成绩，有没有感谢主？有没有都要感谢主。我们现在所做的跟挪亚所做的一样，你看120年都没有人信主，我们西子教会我们从设立到现在也没有几年，有没有人信主？有啊，所以神还怜悯我们呢，看得到一些宣道的功效了哈。好，我们来看这个数字怎么对哈，我们请参考创世纪来看第五章，我们来看25节。25节，马土沙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哈，我们把187记一下哈。好，我们来看到第28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做挪亚哈。我们在记录182把它加总起来哈。好，到了挪亚那个时代，挪亚那个时代什么时候洪水泛滥？我们来看第七章来看第六节哈，第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哈。我们看到啊，在前面来记述年纪，都是用什么实际的年纪？比方说187岁啦，活到182岁啦哈。那特别在记载挪亚那个日子，他满了600岁整啊，特别写这个整这个字哦，他要应验凸显出什么呢？969这个概念。好，我们把它加总，187加182加上当挪亚活到600岁洪水泛滥，加起来几年？969。你不觉得圣经很神奇吗？老早在马土沙拉，所以可见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刻，也就是挪亚600岁的时候，也就是洪水泛滥来灭当时世代的时候。所以神用人年纪最高的寿数，代表神对人最长的、最宽的宽容。但是怎么样，人却执迷不悟。好，我们从这个家谱来去思想了哈。我们有没有想一想，我们第一代的信仰走到现在，我们的家谱还有多少是留在教会里面的？我曾经参加一个家族啊，他是用6代哈，我想那也是一个过去所没有的了哈。因为那个弟兄他也蛮有影响力，也非常的忠心爱主哈，就用6代，前面第一代又有6个哈，那延伸了6代的后代子孙全部怎么样？我记得在过年的时候啊，就一起有个家族会哈。那后来他们真的很用心哦，他们做了6代的家谱，从第一代一直到第六代。那第一代生了几个，那这个后来跟谁结婚啊，这个又生了几个，这样一直到第六代哈。那后来我就问这个法基那个长辈哈，我说法基，我说我们这个家族哈，我们过去第一代有几个信主的？他说全部都是信徒啊，传道。第一代6个兄弟姐妹，他们就是第一代信仰，全部都是信徒。哦，是这样哦。我加总起来总共有多少？大概有260个人。哦，6代有260个人哈，庞大的家族哈。我就说法基，你可以大概算一下，现在还留在教会的有几个？哦，他很认真哦，他就开始算给我听哦，这几个谁，那个谁哦。他说算大概40个，我非常的惊讶，留在教会的经过了6代，剩下40个。所以第一代一直到第六代有260个后代子孙，可是到了第6代留在教会的剩40个，也就是说怎么样呢？到了第6代6个里面只有1个留住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机会啊，看看我们的家谱，看我们的第一代到了第几代哈。我们到底到这一代我们还有多少是教会的，包含了我们这辈的兄弟姐妹，包含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到底还有多少能够留住？那到底在我们的家谱里面神到底怎么看？那到底我们这个家谱是属人的女子的家谱，还是属神的儿子的家谱？所以我看这个我想很多，也做了很多的思考跟检讨，我们到底是走在属神的系统里面，还是已经走向世界道路的系统？我们的信仰到这一代是不是还能够传承下去？是不是到了这一代我们就成为信仰的终结者？什么意思？信仰传到我们这里，却没有办法让我们再从这一代传下去，我们就成为后代子孙信仰的什么拦阻？他原本从小就应该是正教的信徒，但是因为我们婚姻的关系，因为我们没有持守信仰，造成我们下一代没有办法信主跟受洗。所以我说我们教会的软弱在哪里？软弱在于我们的嫁娶外邦。如果这样传承下去，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信仰会不断的式微。所以从这个这个历代的这个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印证。圣经提到说挪亚日子怎样，将来神的日子也怎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光景来看一看未来，或许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对照的哈。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好，那我们现在的人生每一天我们都在这2棵树里面来做选择，我们不用想得很远哈，包含今天安息日聚会， 也是一个选择，我们可以留在家里面休息，哎，连假我们可以到很多地方去观光旅游，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却留在教会，可见我们在今天的选择，我们是选择了生命树，我们并没有选择这个善恶树。但是每天在人生里面有很多类似重复的选择，我们要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在每一次的选择里面都能够选择走在生命树的路上，我们才能够从一而终的属神的系统一直走到最后，保守在主的里面。哈，下一页我们看见人犯罪之后人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哈，圣经特别提到天起了凉风，当人犯罪的时候很自然的人就躲避了神，这个好像不用很刻意，人犯罪人怎么样就会躲避了神，人就看见自己的赤身肉体。有人讲躲躲不过一时，躲避不见得能够逃得过，面对不见得最难受。很多时候躲你要躲到什么时候，等将来死了之后都躲避不了神的审判，所以不如早一点去面对，悔改还有机会。从这一段我们看见了亚当夏娃，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们来看这个图，当人离开了伊甸乐园，离开了蒙福的地方，人的生命一直往外圈在走，所以人犯罪之后人就开始过着生老病死的生活。在整个伊甸园外面就发生了一场凶杀案，该隐杀死亚伯，后来随意嫁娶，所以神才毁灭当时的世代。为什么毁灭？因为异性随意的嫁娶造成了神的系统没有办法延续，所以就命定挪亚来造方舟。但是挪亚的后代呢开始骄傲要盖巴别塔，他的后代还有很多，还有产生索多玛恶摩拉的后代，同性的性行为。所以后面神又呼召亚伯拉罕，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赐他更多的福气，也从他能够成为大国。这个大国当然是属地国度，从一个人变成民族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度也指着什么呢？我们早上特别提到，以现在来讲属神的国度在教会的灵线，就是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借着受洗之后，我们那个福气那个约是直接连到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可以领受到，也能够成为得到神产业的后世。这个产业不是属地的，因为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并没有得着迦南地业，那真正讲的就是属天方面的。好，所以我们再继续。好，还有好，所以人如果不断的在人的罪性引导走到最后，就是走向灭亡。所以这个时代非常的可怕，会让我们不断的离开神，离开神到最后面呢就没有办法走向这个生命树的道路。好，下一页我们的生命就会从核心的神不断的趋向世界。下一页从心灵的追求不断的趋向这个世界。下一页从原本得救的信仰会不断的趋向将来的灭亡。好，我们下一页。好，一直按下去。好，我从牧会到现在一个感受到这两个曲线一直在发生，我想去的教会也在发生。我们来看一看。那第一个曲线是从外面走到里面，就是牧道的朋友他感受到在神外面的生活是感到很虚空的，他开始想寻找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后来呢找到了，感到非常的渴慕，而且进到神里面感到非常的喜乐，也能够满足，也因为这种满足他知道这是一个永恒的道路，他愿意借着道理来受约束，能够活在神真理当中，来享受神所赏赐的自由。好，这教会里面都会看得到这个曲线。那第二个曲线是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们从小就是，我们就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含着属灵的金汤匙出生的。我们不要羡慕王永庆的孩子多有钱，我们是属灵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我们从小在我们没有选择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得到这个职分，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是我们不觉得怎么样，我们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好像更好，开始从小也觉得非常的好奇，开始试探放纵，后面就进到人生更大的空虚。所以为什么会有浪子回头的比喻，主耶稣特别提到这个。所以很多人从小在教会里面又离开了教会，走了一段阵子才知道啊，走错路了，应该要回来。所以我看到这个曲线到目前应该是进行式， 有人不断的从外面进来，有人却不断的从里面出去。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来保守，外面进来的越来越多，里面出去的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好，下一页，我们看到人离开伊甸乐园之后，我们看见了恶就存在人的心里面，人从小心里所怀的就是恶念了。但是神非常的爱世人，以我们来立约，用什么彩虹之约哈？这个彩虹之约的意思就是说，神不再用洪水毁灭，所以洪水毁灭来之前会用什么？会用火来毁灭。所以我们现在都提到，哎呀，这个洪水泛滥，洪水泛滥了，这是一个提醒呐。每次在洪水下雨之后，就有什么彩虹，告诉你不会用洪水毁灭，因为洪水毁灭来之前会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这个火是更瞬间的，是更快的。我们地和底下都是岩浆，很可怕。现在很多的那个火山啊，把人死掉的都火起来了。如果外面的心坠落于地，那个更快。我们自己各个国家，很多的国家都有核子武器，不用神出手，我们自己战争都可以把地球给毁灭。所以将来这个毁灭也可能是瞬间的。如果从这个预言来看，所以这样来看，当我们离开了伊甸乐园，人的内心就存着恶念。所以我们看见从小孩子就会贪婪，就会说谎，就会嫉妒，就会骄傲，就会懒惰啊。所以这个行为不能因此成为什么？成为合理化。若今天人的罪不解决，人权的高涨就是罪权的伸张啊。强调这个，今天人如果罪不解决，人权的高涨就是罪权的伸张。过去很多欧美的教育提到说，孩子从小开放教育哦，让他随心所欲哦，开发他的大脑，这个是错的。现在很多欧美国家的教育说这个是错的，从小是要被约束的。因为在人的罪里面，如果不断的放纵，没有界限，后面他怎么样？越走越偏，偏到后面他就怎么样？没有止境的，一直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啊，人权的高涨，如果罪不解决，就是罪权在人里面的伸张。好，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好，下一页。好，神给人自由意识，但人在自由意识里面，人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自己在读立位记，我自己感受到26章，其实谈的就是一个总结了。我们来看立位记的26章的总结，它也是整本圣经的总结。信仰很单纯，很简单，简单到我们没有办法遵守。那其实信仰做两条路的选择，如果从创世纪里面来看，第一个就是生命树，第二个就是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从立位记它更直接来谈，人生就是两个选择。我们来看立位记的26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如果是和合本，我们看那个出体字，遵命者降之福。那从14节一直到39节，逆命者降之灾。所以人生就两条路，你顺着神的命去遵守，我们就能够得福。如果今天你逆着神的命不顺服，将来就要遭灾。可是整个立位记并不是用降灾当作后面的结果，而是后面怎么样仍存恩典。好，我们来看40节。其实今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软弱了，我们过去渐渐的离开了神，很重要，神还留了一条路，叫做悔改的路。好，我们来看40节，我们来看到42节，立位记来看26章的40到42节。40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那这段经文特别提到，我们即使有软弱，很重要，神留一个悔改的路，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神面前。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个要承认自己的罪。什么罪？与神反对。我们常常是与神反对的，我们常常是不愿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的，好，与神反对。那第二个呢，要懂得谦卑，41节后面提到的。更重要，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要服了罪孽的刑罚，这是最难的。你看大卫虽然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刀剑不离他的家， 所以当拿单指着他的罪，有一个比喻提到，他说有一个穷人，有一个很有钱的人，那有钱的户户呢，有朋友来找他，他舍不得从他的这个羊群当中来宰杀来给他的朋友吃，于是他就偷取了这个贫穷者的这个小母羊羔。这个穷人的小母羊羔是他怎么样视如己出啊，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的照料，非常的珍贵，非常的舍不得。但是这个富户呢，他不想用他自己的羊羔，于是就把他抢过来宰了来宴客。这个时候这个大卫听到这个地方，他就怎么样，公义之心就起来了，他直接指着说，这个人是该死的，要还他十倍。你看拿单多聪明啊，王啊，那个人就是你，你看你已经这么多太太了，对不对？你既然还抢夺别人的妻子八四八，你甚至把他的先生乌利亚派到前线来掩盖你的罪，借刀杀人，你做的不是这个人的罪吗？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真的为他这个罪行赔了四倍，他的孩子一个一个死去，刀剑不离他的家，甚至押沙龙他的儿子来叛变。你看他还是能够怎么样承受罪孽给他带来的刑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整个圣经所给我们的。所以今天信仰的路很单纯，也非常的简单，更重要要守道真的有它的困难，我们真的要求主来怜悯，能够来帮助我们。好，最后我们来看那个图，你把它放到最后，最后倒数第二页，因为时间差不多了，那个信仰的三阶段，那个最后面最后面最后最后，好，一直按到最后。本来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的，下次再补了。好，信仰的三阶段，再来再来再来。好，再下一页。好，再下一页。好，我们来看这个图，我总觉得信仰有三个很重要的阶段，好，再跳到上页。第一个叫做得赎，得赎就是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我们接受了重生的洗，我们已经被更新了，洗净了，我们成为新的人。那么得赎的目的在那里？为了得救，对不对？可是得赎到得救还有人生的路要走，今天不是我们受洗就能够怎么样直接得救，我们跟外教会讲的不一样，他们一般的观念是你得救了，得救了都还没死，怎么知道得救不得救？要盖棺论定啊，你还有人生路，还有可能会犯罪啊，对不对？得救是指的盖棺论定之后，由神来 断定我们的一生到底能不能得救，是神的主权。所以得赎到得救它是一个过程，那我们能不能得救取决在那里得胜。我们今天得到了重生的喜，但是我们要透过圣灵不断的被更新，这是一个现在的进行式。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我们要面对的操练，面对的试探，包含青少年的保守。我们有多少青年大概到了国中就没有再聚会，到了高中就失落了信仰，不在了，看不见了，跑去哪里也不知道了。有人到了大学实习没有办法被保守，被外面很多的杂物，甚至被很多的社团甚至开始交了男女朋友就迷失了信仰。到了社青，很多没有办法组内联婚，嫁娶外邦之后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来亲近教会，甚至也不能够带自己的下代来信主。还有很多人软弱之后没有勇气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还有到了中年呢，工作跟信仰没有办法平衡，哎呀，传道很忙啊，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参与圣工，后面就一直失落这个信仰。到了老年呢很多的病痛，后面开始否定神。我有听过这个老人家到了80多岁，信仰都不错哦，可是到了80岁病都没好，甚至去拜偶像去了，后面跌倒了，甚至有的到70、80岁还会犯奸淫，这个很难想象。所以可见每个阶段呢都有每个阶段的操练。